台湾首都选战是否真的等于中华民国的保卫战？中韩即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台湾是否真的会变成小三？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2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即将在11月29号举行9合1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号称是台湾选举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地方选举。选举的范围包括6个直辖市的市长、市议员、县市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以及最基层的村里长。而根据台湾中选会提供的资料，总共要选出11130名地方公职人员。那么这样选举不难被视为是台湾总统马英九的第二期的期中考，更是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的风向标。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就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分析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最新选情、胜选的关键，还有在选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今晚和我一块主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主题除了刚刚东宁所提到的我们要探讨九合一选举的这个最新情况之外呢，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也预备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所这个关心的中国大陆跟南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呢，那么台湾目前在未来的这个经济角色上要怎么样的抉择，这是我们在下半场为大家所准备的另外一个话题。那么同时呢，我也要在这边提醒这个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就是依据中华民国选罢法的规定，任何人在投票日的前10天开始呢，到投票截止之前，不可以以任何的方式发布任何有关于选举的民意调查资料，也不可以加以报道、散布、评论或引述。所以呢，稍后呢，我们也请嘉宾或者是之后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请不要在您的发言里面夹带任何跟民调数字或者民调情况有关的这个发言。那如果听众、观众朋友们有类似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必须要把您的线路给切断。那么也请听众、观众朋友们注意。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参加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治以及两岸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邓教授，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教授。邓教授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好，还有这个建发，还有这博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海峡论坛的现场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当然这一次台湾九合一选举最令人瞩目的焦点就是台北市长的选战了。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连胜文一家人昨天在造势晚会上都落泪了，有人说这打出了悲情牌。那么为什么在基本盘蓝大于绿又有执政优势的台北市，连胜文他会选得这么辛苦呢？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可能有一些大环境的因素，还有个人选战策略，另外就是候选人这三个因素。所谓大环境，就是因为马英九总统在第二任期以后，他的执政的这种评价就一直很低，有所谓的13%的总统这样的问题哦。那这个多少都会影响到国民党这个选情，尤其有首都的这个选举。那就从选战策略来看，我们也看到在整个推展这个选战策略过程犯很多的这个失误啊，包括对于这个科批哈，做一些很多比较不实的这个攻击，包括像黄明化啦这些等等。那另外就是候选人的基本素质哈，他没有 从政的经验啊。那所以很多人就在讲，如果说当时推的是丁守中的话，那可能这一次柯医师的这个选战就会很辛苦啊。所以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有大环境因素，另外就是有个人的这个候选人这个因素。我想这应该是过去这个整个选举过程里面，为什么连胜文一直民调上不来的理由。另外就是说连胜文的这个打法似乎也让这个所谓的阶级的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化，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选战过程一些疏失。
好的，谢谢严教授的分析。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严教授提到了这个马总统这个民调一度跌到了只有13%。那我们看看马总统在这次选战中的角色好了。刚过去这个周末在台湾被称为是超级星期六、超级星期天但大家都全力冲刺了。那马总统他本人也是从南跑到北，两天就跑了14个造势场合。不过我们就看到了有民众在他辅选的时候对他丢橘子抗议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不愿意跟他同台。你怎么看这一次的选举？刚刚说到可能被很多人认为是对马总统的一次信任投票，您怎么看吗？
没有，刚刚这个剑发凶响的因素我都同意。但我想说很重要，就是说这次比如说台北市两个市长候选都没有从政的经验，那柯P呢打这是这个无党籍的，所以这次如果说真的是讲蓝绿对抗我觉得这个可能夸张了一些。如果柯P今天如果他是以民进党的身份是民进党推荐的话，那么可能今天的这个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够这个去复制了。那所以我觉得说这次至少一点就是说，可能特别是年轻人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反感呈现出来了。那至于说你讲到马总统这个因素，我承认就是说这个马总统是一个因素，可是如果放在台北市的话，恐怕我们要另外思考了。因为在台北市，马总统在市长上面的这个政绩是很不错的，也是得到很多的支持。那么因此在这里面，他如果在台北市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马政府或马总统他有他的影响力。所以看这个最后一天的这个就是游行，你看到很多蓝的出来了。那我想这次可能蓝很重视，就是说不管连胜文是输还是赢，他要看说蓝的气势有没有完全的崩溃了。这一点我想是马总统从南到北跑的原因，是要维持蓝的气势，以求在16年的选举当中能够反败为胜。
好的，对这16年可能有一些指标性的作用。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了。我们这次刚刚看到除了台北市之外这次事实上国民党在台中市、台南和高雄也都陷入苦战，尤其是这个台中市原本是国民党执政的，如果被在野党拿下的话呢，很多人认为这个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板块将会出现一个剧烈的变化，甚至出现所谓的地方包围中央的一种效应对刚提到这个2016年的总统大选可能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您的分析是如何呢？林教授。
是，我想当然如果台中是民进党林佳龙能够胜出的话，那对于绿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多的好消息。我想绿营的票是会成长。那我想这个有一部分也跟就是马总统第二任期的这个执政确实有很多的被攻击的这个部分，多少会影响到这个2016年的这个提名过程。那但是我相信如果台中是输掉国民党输掉的话，我相信国民党内部马总统的这个马总统跟马主席的这个权力会更加巩固，结果他很可能会在用他原来的这些策略或用他的人，那也许会反而更跟这个民意有所脱节。所以我意思说2016年如果马总统还居一个主导位置的话，其实对国民党而言不见得是好事。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邓中坚的老师这次我们看观察这个九合一选战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华民国的这个议题。我们听到了昨天连胜文在他的造势晚会上是带领群众高喊中华民国万岁，那甚至还有蓝营喊出了这次的选战是中华民国跟台独的一个对决那么您怎么看包括了这个刚提到柯P就是这个台北市无党籍的这个候选人柯文哲，他昨天在他的公办政见会上也提到说他比喻说这个中华民国现在好像变成了金箍棒，有些人到北京去不就把它变小， 那回到台湾的选举容易把它放大，甚至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你怎么看这一次的选战中双方阵营对于中华民国这个议题的操作呢？
因为现在就是在台，至少在台北市选情里面，还有相当多的比例没有表示意见。那么一向台北市是蓝大于绿，那么大家考虑的因素，就尤其国民党这方面考虑的因素，就是说要把这个绿的票吹出来，因为最主要是不蓝的票吹出来，
基本盘，
因为这个把这个基本盘在过去的历次民调看来都是蓝的票没有出来，所以当然要喊中华民国把特别是深蓝的票把它吹出来，所以这个是我想，一个非常重要因素，但也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说这次的选战终究是，如果从这个美国角度是其中选举，那么更重大的是两年之后的这个大选，那么国民党要确保就是说蓝营的力量没有丧失的太多，能够稳定下来，所以这是我觉得说是这个因素在这里面。
好的，感谢邓中坚教授。那么台湾这次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啊，那么有人说这是对马英九的信任投票，也有人说这是中华民国和台独的对决，更有人说这是两年之后刚提到这个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前哨战。那么究竟美国他是怎么观察这次选举呢？华盛顿跟北京怎么看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下面我们现在看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1月18号就台湾九合一选举举行研讨会，学者专家分析了他们对台湾选民情绪、候选人民调和竞选策略的观察，以及选举对台湾政情、2016年总统选举和两岸关系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这次选举是一个单纯的地方选举，由于候选人和马英九总统没有直接关系，议题也不是三月太阳花学运诉求的对象，因此选举结果难以做过多的解读。不过对美国和中国来说，他们对这个选举都有各自关注的目标。
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做他已经开始在做的事，那就是对他认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划定一些界限，或许这些界限是针对台湾目前的执政党，不过他主要还是针对台湾的政策。无论是谁执政，我认为习近平过去几个月来做的一些事就是在划定界限。美国的直接反应是要加强与在选举中兴起的政党的沟通。
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对中国而言，这次选举结束后才是紧张的开始，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胜负表现将影响到他们对2016年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布局，而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民进党重返执政。
2016年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和立委选举，正受到中国的密切关注。他们强烈担忧民进党重返执政，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如何面对这个局面。所以真正有意思的是要从12月1号才会开始。
此外，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系教授陈永福以及布鲁金斯学院访问学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黄敏华都认为，台北市和台中市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观察指标，选举结果将影响到台湾政治板块的移动。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主管台湾事务官员康盛如也到场听取了讨论。
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讨论，我认为对美国一些和我一样对台湾有兴趣的人，他们会想要听这些关于台湾民主的细节，其微妙之处和民主的活力，无论他们是政府、国会人士，或是对台湾有兴趣的人。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29号举行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好的，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台湾选举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我刚刚您也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在台湾叫期中选举哦，那么这一次可以说是这个民主党大败啊，那么所以大家就 但是也有人说，就即便是这个民主党大败，也不代表说未来的两年在这个总统美国中总统选举的时候呢，共和党就有机会，因为目前共和党还看不到也有一个什么很明确的很强力的一个人选出来，但是可以作为这个民主党执政的一个警讯啊。所以刚刚在这个新闻里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布瑞哲说这一次的这个地方选举其实未必跟两年以后的总统大选有很强烈的这个关联性，但是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或者是说给执政党一个警钟或者是一个警惕，您的看法如何？另外就是也不知道您在这个美国这段期间是不是感觉到这个美方对于台湾目前的这个政情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是不是也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我想确实如你想说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观察这个未来两年之后的一个发展。在美国来讲，你可以看到说因为民主党这个败了，等于就是这个其中选举中的败了，所以这个看到奥巴马在这个移民问题上采取非常强硬的一个立场很鲜明的立场，那么使得共和党陷于一个苦思，不知道如何来破解这个问题。如果说他们在移民上面放很强硬，那么到两年后的选举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看今天在这个台湾的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如果真的国民党遭受到挫折了，可是在这个挫折当中让国民党理解到我该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支持，在这后面两年马总统能够采取非常强硬的一个措施或很强的一个这个作为的话，那也许在这个两年之后的这个选举当中可以获胜。同时现在也看起来就是说，当这个不像美国这个民主共和，至少现在两党都有蛮重要的这个候选人啊，蛮有这个支持力的候选人存在，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就是说这次如果看到在朱立伦市长在新北市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高的支持度来讲的话，将来国民党在16年的选举当中也未必是这个像这一次其中选举当中九合一选举当中这么的辛苦了。
是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刚刚东宁也提到这个台湾这个传统的政治板块，大家认为是北蓝南绿哦，但是这一次我们也发现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包括像是台北市的这个柯文哲现象，他这个以这个无党无派的这个身份出来，当然国民党是猛打他这一块，但是民进党好像也没有办法太出来表明这个他挺柯文哲，所以柯文哲好像这个第三势力的这个旗帜蛮鲜明的。另外就是大家也关心，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台北这个台中这两个地方，所以算是指标性的这个情况啊。那有人说如果台北跟台中两个地方都失去的话，国民党这次算是惨败啊。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或者从台北或者是整个台湾从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慢慢的会改变传统的这种蓝跟绿的政治的这种板块的比例的变化呢？
是，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一次马总统连胜他们最后在打这个中华民国牌看得出来，他们是忧虑蓝的板块在消失，所以要打这个牌，要让蓝的回营。那所以这里面暴露的就是所谓的深蓝跟浅蓝其实已经分路在走。
嗯，
那尤其对于年轻族群来讲，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蓝绿的问题，因为有关于中华民国的宪法也在运作，中华民国的体制在台湾运作，所以即便马英九指控这个民进党不是中华民国，但实际上很多年轻族群来讲这没有意义，因为民党过去执政八年也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上在运作，所以这个就没有那个力道。那这里面实际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所关心的反正是民生议题，好，包括像食安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所以这些所谓的这种高层次的这种统独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尤其我们从过去民调来讲维持现状还是居多数嘛，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打蓝绿很难打得下来，所以我看这个可能国民党也必须要去体认这样一个未来这样的发展，否则如果说马总统在抄2016年的盘还是用这个方式下去，或者说他还是那么样坚持他自己的想法，因为过去大家对马总统的批评就是很没有弹性嘛，不够务实啊，包括像我们看他在处理王金平的这个党籍的案子例子就看得出来，他需要王金平，但是他现在还告王金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会让人家觉得可能如果2016年他来操盘的话，可能连就算朱立伦是最有可能性，他可能都很难出现。
嗯，所以那简单就是再请教您一下，因此就是像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他曾经在这个造势场合当中说，如果这个柯文哲当选的话，台北市柯文哲当选的话，就等于中华民国就会灭亡了或者完蛋了，这种说法已经没有起太大的发酵性。
这是稻草人嘛，这是假议题。柯文哲先讲得很清楚，他的底线就中华民国啊，他已经公开讲了，
是，
那你还不相信他，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这样的批评就没有意义。柯文哲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表达意见了，说中华民国是他的底线，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清楚的？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有两个这个台湾一级战区打来的听众哦，台北跟台中，我们先接这两个电话好了。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黄先生，
大家好。1999年的历史可留在台北重演。
嗯哼。
因为在台北市1999年为什么会那个会一下子陈水扁会被打下来？在数千万地震很严重的事情，今年也是一样，这一次的选举也是一样，在选前一个礼拜，同样在选前一个礼拜发生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说我希望选举的到了，大家双方都要成熟，不成熟选上的也没有意思。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下一位是台中，也是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一级战区哦。台中的姚先生，你怎么看这一次？你在台中观察台中的选情如何呢？姚先生，
稳中带进。这个纽约市，不是啊，这个朱利安尼啊，23年的市长，他把那个纽约啊变作世界的这个大都会，然后我们台中啊。我们那个胡志强胡市长啊，他的政绩啊非常的这个基础，所以啊我是觉得啊那个政绩可以说明一切，好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当然台湾南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观察的重点。这个高雄市的刘先生打电话进来，刘先生您好，请讲。
那个哦，那个柯文哲啊，是个投机的政客啦，啊，民进党也是一个投机的政党啦，他自己不提名人，啊，那个柯文哲明明是民进党胜利的，他又就说五等级想拉那个中间选民，所以说他和民进党都以人为考量，都没有骨气啦，国际笑话啦。那个，他民进党为什么不敢提他自己的人呢？还一个做民调，国际笑话嘛？那为什么高雄不民调呢？基隆也有无党籍的啊，所以说国民党搞选举搞不过他了，民进党是选举起家的啊，很笑死人啊！
谢谢高雄的刘先生来电。当然这一次啊，台湾是选举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选举，北京当然也是密切关注。我们想听听看中国大陆的听众对台湾的选举有什么样的看法。浙江的周先生您好，请说。周先生请大点声跟我们说。周先生您好，不晓得周先生是不是听不到我们呢，希望再跟我重新打回来。下一位是山西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讲。
好的，你好。那个我觉得那个台湾的选举啊还是没有那个创新，还是那个爬粉战术互相攻击，说他的祖宗把那个柯文哲家爷爷也不挖出来了，这样的选举割掉呀，对中华民族很大的损失。如果台湾真正的民主那一天，那么中国人不管是中国中华民族就是得利的那一天，台湾真正的民主还很远。我就说到这，谢谢。
好的，谢谢山西的高先生。还有个新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那个连胜文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促统派的名义主席啊，哈，那可否甚至喊着中华民国万岁？那这个跟中华民国相互矛盾嘛？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也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等于说只是换一件衣服而已啊。现在国际上很多国家也在改国名，也是在改国旗，这只改件衣服，这个人算什么东西呢？这很奇怪。而连胜文参加促董会的名会主席，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商关系、政商利益。哦，就像这个马英九，他让顶新做大，在台湾横行霸道。哦，连胜文的家族也获得顶新的 TTR 的利益，而台湾每个人民都吃到顶新的毒油。哦，说连胜文代表两岸的特权权贵，就好像共产党的太子党一样，享受特权权贵、国家资源。连胜文读书也享受特权。哦，他的优卡说自己功劳，其实也不是自己功劳。
嗯，
而天天他的证件呢，他说要把流浪狗哦
送
到这个中南部去，自己没办法处理台北市的流浪狗吗？蛮奇怪的。
嗯，谢谢。
哦，他的言行都是挑拨的族群的仇恨。
嗯，
他现在把路改成丁国路。哦，那我干脆改成这个什么郝柏村路好了。哦，增加更多的选票。
嗯，
哦，他都是拿着统独的大旗在制造仇恨。好，谢谢。
嗯，谢谢新北市来电，陈先生来电啊，谢谢您。那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邓老师哦，除了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评论之外呢，刚才这个对岸观察台湾的选举，这个山西的高先生提到说没有什么创新嘛，打来打去还是回到这个刚刚提到挑拨族群啊、男女对决等等，或者说使用一些恶意抹黑对手的一些手法啊。当然原本大家很期待说这次台北市的选战，尤其是无党籍的出来选，能够有一场超越蓝绿的一场选战，但到目前为止您认为有没有所谓的第三势力出现，或者说这场选战能够展现出来台湾一种超越蓝绿的一种势力呢？
这只说一实在话，因为这个台北市两位候选人都不是有很长的从政经验啊，所以当然这个选战搭起来就两方都其实很辛苦，所以没有办法避免。在台湾的选举里面，刚刚那位大陆的朋友提到的这些问题啊，我想不会消失的，我们也不太可能期望仅仅是台北市的选举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其实看美国的选举其实也是这个互相的这个攻讦的很厉害，但是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选民他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想选民的眼睛是雪亮，如果我们看过去历次的选举，你可以看到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说民主之可贵在于说让公决让选民来决定，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好的，谢谢邓老师。那么也请这个在台北的研究发言教授，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哦之外呢，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剩最后的时间也请您让我们给上半场做一个总结，谈谈您认为这次的台湾的选举整体的观察啊，真的有可能说出现一种打破过去蓝绿，或者说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或是说更明确的是有第三势力的出现吗？您的观察和分析。
哎，是，如果说这一次柯P能胜出的话，那他就拥有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行政资源，那他就有可能成为第三势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那如果他没办法胜出，第三势力还这个势力还在，但可能就会失去一个领导中心。但我相信呢、啊，以台湾像目前这样的发展，因为我们整个在外交啦或者对外的这些都有受到很大的这个限制啊，我想可能大家会更多是往内求。也就是说台湾人的生活品质还文化教育等等这些，所以这些东西应该就是慢慢会超越这所谓的蓝绿的这个对立。我相信这个第三势力，尤其从过去这些这个洪仲丘的这个案子以来，我们看到很多第三势力的这种声音慢慢出来，所以我相信应该这会成为一股力量，也就是说在蓝绿之外的另外一股力量。
嗯，好的，谢谢金发教授。这个上半场的话题，我们台湾的听众好像非常的踊跃，我们现在还有几位听众希望针对上半场来进行发言哦，我们是再多接几位好了。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说。高雄的王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今天试试看基隆的陈先生。基隆陈先生您好，请说。哎，我们台湾的线路不晓得是不是出现问题哦？大家打太多了吗？已经挤线了。还有一位云林的听众，如果听得到，可以请您发言吗？云林的听众您好，请讲。哦，还有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彰化姚先生您好，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喂，彰化先生啊，那个现在这次的关键呢，都在中台湾啊，因为中台湾，中台湾就是那个以彰化县是，对 最中心啊，就是说啊，你目前我们看到的呀，都是那个卫民股的票最多，它是最多的。
好，中台湾是这个决战关键，就姚先生这样认为哦。高雄的王先生，我们重新接到您了，请您讲，您发言。王先生你
好，
嗯，
报告一下高雄南部的选情哈。
是。
那我们高雄的话，虽然曾经经过那个气爆哈，还有现在目前的登革热哈，相还是可以稳操胜券，因为陈其他表现的在我们获得我们高雄市的认同。好、哦，所以我想，那个梁秋英只是用他的选票换钞票，阿国民党是钞票换选票。他、啊、自己台北呢，那个连胜文呢，那个柯文哲问他，你敢不敢在那个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呢？那他要资格讲中华民国万岁吗？好、哦，谢谢各位。
好的，谢谢高雄的王先生啊、哦，像大家都很关心台湾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当然海峡论坛的下个星期呢，我们将请两位来专家呢为您分析这个到时候投票结果究竟有什么意义啊、哦，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 VOA 卫视海峡论坛。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先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请这个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稍微耐心等待，稍后在下半场我会带您讨论中韩签署了 FTA 自由贸易协定，究竟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